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们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阿门。
好，谢谢金姐妹。我们今天就读这一段，其实这个是一连串的行动，从第十八章开始，第三十一节，主预言他第三次的受，第三次他预言他只有受难之后，就开始上，就开始他的旅程，最后一段的旅程，是耶利哥，从进耶利哥，能够离开耶利哥。在这一段，我们就看见，经过的时候，他要医治了这耶利哥的瞎子，请教了税吏撒该，你给我讲一个交银十布的比喻。所以今天这一段就是要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这一句话就是讲到他要顺服神的旨意，然后他就进去这个白带尼的商圈的时候，就要求一个驴驹。一个最好的字眼在这里，就是主要用它。他说了两次，表面上就说主要用这个驴驹，但是其实他也是顺服神，是神是要用它完成他的救恩。那么当他来到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门徒就赞美他，就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曾经也叹息，就叹息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要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哪里来的人，我愿意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耶稣说说这句话，那么到现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他们你的门徒就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么是不是已经在应验呢？应验耶稣所讲的说话呢？不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都会 开口称颂耶稣。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影儿的预表将来的事情，而且就算是这些门徒说这样的赞美的时候，犹太人还有人是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看我们这在看到，而且呢，耶稣经过就说到为耶路撒冷哀哭这件事，这个事情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都没有讲到的。他是讲到他为什么哀哭呢，就是他知道将来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情况是很悲惨很悲惨。在约瑟夫犹大历史家约瑟夫的记载里面，他说当提多带领四个兵团来围困耶路撒冷攻打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有大概有几百万人，他们很快就把粮食吃光了，饥荒这是很厉害很厉害，老年人少年人都一个一个的死掉，都当初死的时候他们还要把那些尸体埋葬，后来到一个阶段根本没有力气这样做，他们就把那尸体一个个抛从城墙从城墙上抛出去，落在707里面，结果呢这尸体就越来越多，织了满期都是，加上哪个时候是夏天呢，这臭味昏天。提多当时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对上天上窗说，神啊，这个不是我做的。他就是这样做，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事。那么耶稣就跟着就说这一段，就说耶稣进了圣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耶稣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羔羊的身份，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的出现，这个是在创世纪的21章。当时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进去这个山上献祭的时候，以撒就问父啊，柴火都有了，但是羊羔在哪里？那么亚伯拉罕就说，神会预备他的羊羔啊，这个神预备的羊羔就是应验在耶稣身上。但是耶稣也有另一个身份，他就是犹大的狮子 Lion of the Judah， 这个就是从雅各在创世纪49章嘱咐他的众子的时候，他就是说的犹大就是这小狮子，这是应验在大卫被神祝福的时候，就说你的国没有穷尽，这个就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应验了两个身份，一个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一个就是犹大的狮子。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见在哪方面，你看见主耶稣是应验哪一个身份？
那就着梅弟兄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大家如果围绕这个问题来思考啊，这里面最关键的信息哈，都可以啊读出来啊。作为君王很容易看啊，在这一章里面啊，君王他去吩咐人去牵驴驹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哇，这是无所不知的一个君王，对不对？照他话所说的哈，这个啊都是这样成就的哈。第32节，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知道那个驴驹在哪里啊，他知道那个主人啊，就会让他们去牵。然后呢，他也知道哈，这件事情呢是对应着啊撒迦利亚书9章9节的预言啊。这个犹太的君王哈，像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呢，他就是骑着驴驹的啊，所以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哈。尤其是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特别讲到哈，这个和平的王哈是骑着驴驹，和和平平的哈，这个来到哈，啊，讲到这个，当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是把衣服铺在地上啊，这是接待君王的方式。通常人在王的面前都是俯伏啊，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让这个君王所骑的驴驹走过。表示这些人哈、把骑驴驹的人当作王啊，棕榈枝也是哈、庆祝的意思哈、 喜乐的意思，欢迎王进来。而且这个王呢，这个进到圣殿，他讲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做好的殿，这四十六节。他引用这个，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的经文，把这圣殿称为我的殿，那这是君王在讲话，天地的主宰，创造者掌管者，接受敬拜的那一位，他说这是我的殿，这是圣殿，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所以这些都看出这个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大卫家的狮子，他是君王，那羔羊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这里面有 更深入的信息，其实从路加福音的分段上来看呢，今天我们已经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是最后一个段落，路加福音的四段前面讲到这个预备，然后中间在加利利显明他的身份，但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昨天我们读到十九章二十七节，这一大段落有半年的时间呢，是主耶稣基督走向耶路撒冷，他走向耶路撒冷，接近耶路撒冷，他又过了回到这个约旦河外，然后又回到犹大地，所以在这个区域呢，他走了算是蛮长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那路加的安排是这一段里面耶稣集中的在通过教导的方式，讲比喻的方式，借着各样的回答问题的方式呢，在预备这些门徒准备，这个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要承受使命，所以通过教导来预备这些门徒。好，今天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先看这个九章五十一节，九章五十一节这句话是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开始了这个去耶路撒冷这个路程。到了这个十九章二十七节告一段了之后，十九章二十八节怎么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了最后这一段的中心。为什么？犹太人都知道，但是读这本福音书的外邦人呢，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就会问，如果是第一次读的话，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一开始要定义去耶路撒冷？而且他自己讲，没有先知会死在耶路撒冷之外，如今又提到，他新的段落开始的时候，他把话讲完了，他就往前走，上哪里？上耶路撒冷去。三十七节说将近耶路撒冷，正向橄榄山，所以渐渐的这个耶路撒冷成为这个焦点。然后下橄榄山这个小山坡，这个伯大尼伯法其是在山坡的另外一边，在伯大尼伯法其牵驴的这个地方是看不到耶路撒冷的，但他们翻过这个橄榄山的山顶开始下坡的时候呢，正对着圣殿山，在他们眼前就看到那个辉煌的圣殿在他们眼前，所以这个门徒一看到这个下橄榄山的时候，门徒就很兴奋了，他们就开始欢呼了，他们想起耶稣行的异能，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就在他们眼前，他们很兴奋，这个君王要来了，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的，他们来欢迎这个君王，迎接他登上宝座，他们要成就他们心中的愿望了，要恢复这个大卫的国，这是众门徒所想的。但耶稣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你看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他知道这一次不是登基的时候，或者说这一次是一个用另外一种的方式，特别的方式，上十字架被杀死的方式要登基，不是像人想象的那样一个荣耀的宝座，荣耀的黄金的冠冕，而是要带荆棘的冠冕，然后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这一段就围绕着这个殿，所以慢慢的这个叙事集中在耶路撒冷城，然后呢集中在这个圣殿，那这个跟耶稣是羔羊这个身份有什么联系呢？这个就把这个整个的救恩历史都串在一起了， 当初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在这里啊，摩利亚山就在这里啊，神所预备的那个羔羊代替了以撒要去献祭的那一个羔羊，如今来了，来到这里，又来到耶路撒冷，当时那个大卫买的那块地啊，这个亚劳拿禾场，然后要在那里预备要建圣殿啊，就是这个圣殿山这个地方，是大卫花了价钱在那里买出来，要准备建圣殿，要在那里献祭给神的地方啊。所以如今这个真正的祭物啊，大卫所期盼的、所仰望的那一位现在来了啊。这个殿是祷告的殿，是人献祭给神的地方啊。如今上帝的羔羊进入神的殿啊，所以整个最后这一周很仔细的记载啊，就是在显明啊，耶稣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那位代替的祭物啊，是大卫所期待啊来的那一位的受膏者啊，也是在神的殿上真正要被献上的上帝的羔羊。所以这个两方面的信息啊，大卫的啊狮子和神的羔羊啊，成了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了啊，耶路撒冷成为中心，圣殿成为中心，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献祭成了整个路加福音叙事的哈最后一个星期的要显明的那个中心的信息哈。
好，大家好，我在梅弟兄的小组啊，刚才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分享，来啊总结一下这个里边我们有几个我觉得很好的亮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是那个听弟兄，他说到了这个主耶稣骑的这个驴驹，我觉得他有很好的比喻，说这个其实我们就很像主耶稣骑的这个驴驹，我们开始是被拴在那里啊，是被捆绑的，但是是主把我们解开啊，解开之后要做什么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主要用它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那我们也是要在这个时候被主解开，被主释放，然后被主呼召为他所用的时候，我们也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啊，来为主所用。然后后面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也是看到了不同的人的表现，一个是门徒，还有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百姓。那这些人的表现里面其实跟现在联系起来，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现在的人跟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能看到很多人的影子在里面啊。但是这个梅弟兄也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啊，主耶稣已经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而是要把这些看到的别人的罪放在祷告中啊，多看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不是注目于别人眼中的刺。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分享，就是刚才刘刚分享到，就是主耶稣在就是在预知一切的情况下，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也知道自己将要受多大的痛苦和羞辱那仍然去甘心乐意的去选择顺服联系到我们自己，就是因为也是刚刚经历回国，然后大家可能也看到我们的分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不断的感觉在受到羞辱，就是因为好像明明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但是在被受到一些这个囚犯的一些待遇那个时候还是心中会有很多的不平，还是会有很多的愤怒。但是今天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看到主耶稣他是忍受多大的羞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的垂范，我们就会很感动也知道自己应该更多的放下自己，更多的去顺服。刚才那个因为组里人很多，所以 Jennifer 姐妹没有时间分享， Jennifer 姐妹现在可以补充。
我就两点一个是42节44节已经讲出来，主耶稣 叫我们一定要看出来，要知道 No， 英文是一个 No，44节英文是一个 recognize， 要承认。然后48节呢，是英文是 hang on his words， 所以我们要等候，抓紧，要握住神的话。
我们这一组分享的那个到底羔羊的身份是在哪个地方看到哈，我们这一组就说本来君王进来的话应该是高头大马，那个骑着马很威风的哈，所有的那个他的手下通通都要把周围的都清干净哈，红地毯上来哈，但是这个耶稣他羔羊的身份，他是骑着驴驹哈，他并不是要那个把不好的东西全部除掉的，他驴驹是来这边载重的，为人服务的，这种的身份就从羔羊就可以看到这种身份，谦谦卑卑的这种身份哦。神要我们的就是像羔羊一样能够顺服哦。那这个耶稣自己就是在骑驴这个上面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个他的那种默默的他的羔羊的身份，然后他感动的是这些老百姓哈，并不是这个兵丁哈帮他前面开路，而是百姓心甘情愿的把他们的衣服哈放在地上哈，让耶稣骑驴经过，所以整个的过程中间就是看到并不是那种政治势力挂帅，而是那种服务的心态，那种爱的心态，然后百姓心甘情愿的这种心态能够彰显出来，以至于这些门徒们看到了以后，哇，那个门徒的观念里面也是希望那个耶稣基督是那种君王的心态来到、哦、但是他如果后面看到他被杒被吐唾沫的时候，这个门徒也没办法理解了，所以当时他在那边称赞神，称赞耶稣，他是至高的神，有充满的荣耀的时候，这个很容易是从心里面发生出来的哈。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不认为该要称颂耶稣哈，他只是觉得说你赶快叫你的门徒闭嘴哈。所以不认识神的人带出来的，就心不对的话，带出来的是根本没有称颂，只是想要除灭哈。但是心里面对的话，认识神的就会看到神的一些作为，他的爱就感动人哦，心甘情愿的来称颂赞美哈。所以耶稣在离开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之前哈，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哈。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洁净的话，我们所走的就是灭亡哈。但是心洁净的话，我们就领受他的祝福，领受他给我们安排的这些救恩，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来称谢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从头到尾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一定要洁净，一定要认罪悔改，然后谦卑的来到他面前与他同工。
在这个时间之前，耶稣常常提醒人不要显明他的基督的身份，医治了人以后他会阻止人不要人讲话为他去传名，但这一次不一样啊！当众人欢迎他作为君王啊，称他为王的时候啊，法利赛人都听不下去了啊。但耶稣的回答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的话，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啊，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而且他公开的与这个圣殿管理圣殿的这些撒都该人这些大祭司产生冲突直接就用这个赶逐这些做买卖的人离开这个圣殿，清洁圣殿直接带来这个冲突这在之前耶稣都是直接避免尽量避免的但如今他知道羔羊献祭的日子近到了，所以他不再惧怕这些的直接的冲突也借着这些事显明他作为君王和羔羊的身份。
我接着何牧师刚才说的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 这一天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正是按照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说的正月初十挑选羊羔的那一天。再过几天就是逾越节，这个羔羊就要被杀献祭。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日子，耶稣骑驴驹进城，就说明了他是被选出来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将要被杀。所以主他显明他是羔羊，将要成为祭物，但是他也显明了他预知一切，不单是前面选驴驹的这个事情，他预知一切，就是在最后他说话42节，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最后44节的最后，你不知道这眷顾你的时候，这个主完全把将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说明了。主在这儿的时候是眷顾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能得救，但是你不知道在主眷顾你的时候，你不 care， 你拒绝了他，结果呢，将来这个城一定要被毁。在这个时候也显明了主是君王，他知道一切的事情。
我想从那个用这个小驴驹的事情来看我们服事的态度。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然后他就讲到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个比喻，最后那一段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其实主耶稣建立的国度是一个服侍的国度，我们得救是为了服侍，是为了侍奉。这个小驴驹被主使用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被主使用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去拣选了我，要我来服侍你，不要看自己多渺小，如果主要用你的话他可以用你，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顺服被他使用。第二个就是说服侍主不需要求出名了，这个小驴驹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名字，而且就是一个动物。那保罗说我们做仆人的应该要凡事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像只在眼前服侍，要像诚心的敬畏主，好像服侍主一样。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敷衍塞责，无论做什么事像是给主做，从心里面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正是要在国度里面服侍众人，来服侍神。刚刚明弟兄讲了两次，他说这边用说主要用他，主要用他，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主要用你，主要用我，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他的国度里面被神使用。
我想看后面那一小段，就是45到48节洁净圣殿的事情，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提到同样的事情，我就看得非常感动。耶稣进了殿赶出做买卖的人，诚然就耶稣知道他自己就是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这个殿是他的殿，这个殿本意是用来祷告的，让人到殿中敬拜神的地方。现在他们在殿里面是做买卖，耶稣当然非常的生气，洁净这殿，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也是耶稣的殿，我们 每个人的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可以用来祷告敬拜荣耀神，也可以用来为了自己在世上的照着世上的潮流做法啊，为满足世上给我们的这个眼部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心中的骄傲。我想这是耶稣啊如此生气，心里那么着急的原因。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作为成为贼窝，为了满足撒旦给我们这些诱惑。另外耶稣在殿里天天教训人，天天教训人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场景。就像感谢神，我们众弟兄姐妹天天在这里领受神的话，那领受神的话就是从外面进来的，重要是这话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在殿里面，在我们身体的生命里面天天教训人，这样神的话天天在我们生命里面。然后被教训的时候有两种人，一个是祭司长和文士，那些是被教训的时候想要把耶稣杀掉，但也有一些百姓是侧耳听他。我在想现在这场景的时候非常感动，说我们到底是想要做哪种人，我们可以做祭司和文士去论断，去凭着自己的骄傲去应对论断，想要是反对和杀他，也可以像一些顺服的百姓，倒空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要寻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旨意，在我们里面的真理来浇灌更新我们。
这个牧师刚才提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他说古代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当中，那个祭驴祭啊是君王就职的一个常规，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过去的一些概念啊有些不大一样。我们过去听讲啊多半是说，哎呦，既然是君王的话，又是骑高头大马，那个凶凶壮壮的进来才是嘛，怎么骑个驴驹呢，好像是很微小的。但是刚才牧师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来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应验了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那个预言，君王就是要骑驴驹，然后要就职。这个是不是历史上是这样的规定？我们要重新来考虑这个驴驹的问题。我是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们现在读到这个最后一周了哈，耶稣是受难之前那个星期六啊住到那个伯大尼的。而且在伯大尼那里有一场的大的宴席，因着之前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缘故哈，很多人包括从耶路撒冷的来的人哈，因为那个离得很近了嘛，走路大概一两个小时就会到的地方哈，所以很多人聚在那里啊，这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情哈。那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星期天，现在常常庆祝这个棕榈主日，就是在复活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天，是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那当天晚上，这是马可福音讲的，他进去以后看了一招以后他就走了，不是当天清洁圣殿，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所以路加是把这些事情都浓缩的，到了伯大尼，然后第二天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再过一天清洁圣殿，他都很集中的把它记载在19章。到了第20章的时候，就是有一天，这实际上是在应该是在星期一教训圣殿里面的教训，然后星期二又有一天的教训，到了星期三他就安静了一天，然后星期四这个他就这个最后的晚餐就准备上十字架了。所以最后这一周我们是可以按天数出来，甚至到最后是按着小时可以数出来耶稣在哪里，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路加福音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除了明天以外，我们再下一周，再下一周哈，再有两周哈，最后一周的时间我们是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仔细的去读哈。我们这个火车进站了啊，前面很多的很快的时间跨度，但是越到最后这一周的时候，这个火车要进站，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走哈，越走越慢，最后停在十字架的底下啊，停在那个复活的坟墓前面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能够再一次哈仔细的去读这一段，去认识耶稣，思考耶稣，那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啊。所以盼望我们接下来两个星期的时间哈，我们再仔细去读的时候，对主耶稣基督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的引导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圣城，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他所想的啊，看到圣城的时候，他是为这个圣城哀哭，因为他知道那一批那一世代的这个犹太人因着他们的悖逆啊，最后要遭遇的结局，圣城被毁，圣殿被毁啊，整个这个国家被打散啊，因着人心的悖逆和这个抵抗上帝的恩典啊，落到了这个审判当中啊。但是你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在耶路撒冷借着人的悖逆啊，借着犹太人的出卖，借着罗马人的手啊，按照神的定旨献祭，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成就了全人类的拯救和救赎啊，以你的身体的舍去，宝血的流出，让人与神之间打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啊，让人凭着相信接受啊，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进入到父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他的献祭，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信得以称义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你的作为又是何等的奇妙，在人这个没有信心的时候，眼睛被封闭的时候是看不明白的啊，好像这一切都是被隐藏的，但如今我们灵里的眼睛已经打开，就求你怜悯我们啊，当我们再一次走过这一段的时候，再一次近距离的去看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啊，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啊，再一次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所感动，所催逼，让我们也成为一头小驴驹子啊，心甘情愿的为主所使用啊，真是我们这一生能有比这更荣耀的事情吗啊，可以使这个荣耀的君王来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啊！我们一点点的能力，一点点的摆上，可以成为这个君王手中的器皿啊，来为他来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这实在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荣耀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更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多的归向主。我们谢谢你啊，保守我们接下来啊每一次在一起的聚集，我们在一起的查经分享思考啊，真是让你的恩典多而又多的显明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